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3月29号礼拜五早上8:31。大家好，我是邱廷浩。明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一早先来跟投资朋友宣传，今天晚上8点就是我们财经号角第2季的线上听友会。在听友会当中，我们会根据过去一个季度的行情以及判断来做一些检讨，也会针对未来一个季度的行情来做一些推演，来分享整个市场上的动态以及总体经济形势的变化。那大多数我个人的实质观点和实际操作都会在我们的会员系统和听友会当中来分享，短期波动永远都是这样，但长期一定会依循着某些规律，我们在听友会就是去寻找这样的规律。那么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内容有兴趣，除了听友会以外，也可以考虑参加我们的会员系统。除了有未来一整年，好，通常一个季度会办一次听友会嘛，一整年的听友会收听权以外，基本上也会有相关的宏观专业报告、个人资产部位的日志，以及一些基础小白系列课程，听友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那当然呢，你也可以事后或者说讲座线上听友会结束以后再参加也没关系，我们基本上只要是参加我们听友会的投资朋友都会有7天的鉴赏期啦，也提供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啊。刚才我还在跟我们小编聊啊，我们那时候刚进投资圈的时候啊，前辈在第一天就问了一个问题，也是我问小编的问题啊，就说投资的本质是什么。那个时候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说了几个答案，好，说投资啊是看好企业，是看获利，看报酬啊，等待复利效果等等哦。好，但我那老板哦，感觉怎么讲都不是很满意哦。后来前辈给我的答案是这样，他说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股价是结果，认知才是根本。那当时他讲完了，我也是似懂非懂的装懂啊，反正拿到 offer 就好了。但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在投资路上开始成长之后，才开始体悟到，不只是投资啊，包括工作、生活、人生，其实都是认知的变现。投资最开心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自己研究的趋势和研究的周期，你看对了。好，所以有时候这种工作很喜欢啊，它一方面可以提升认知，又不会没有解答，因为走势绩效就是检验你答案的最终方式。好，所以后来我们不是招募小编吗，我也问小编说，哎，你觉得投资的本质是什么，他说赚钱啊，还能是什么。他后来想想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好，所以不管如何，我们听友会当中也许是分享我们自己的认知，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帮投资朋友能够获取在绩效上的胜利。好，那今天我们留意什么呢，我们留意的是绩效又创高了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昨天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再创了历史新高，小标普应该涨也涨不多了，涨 0.1% 左右，但是已经是第22个历史新高日了，在今年。那么如果是以月线来看，整个三月份，因为今天美国股市不开盘嘛，所以三月份已经走完了，标普月线是走高 3.1%， 纳指月线月涨幅是 1.8%， 道琼月涨幅是 2.1%。如果是以整个一季度来看哦，标普季涨幅是 10.2%， 这个是2019年以来最亮丽的一季度表现。道琼季线是收红 5.6%， 这个也是2021年以来的最强表现。纳指本季度是走高 9.1%、哦、所以这波蛮有趣的、哦、虽然涨的也是科技巨头，可是标普的涨幅却比纳指还要来得更加亮丽。那我们要从这些数据当中去留意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美国股市涨到现在呢？过去我们讲过，股市可以反映很多事，但最终只有一件事是它的根本，就是基本面。我们看到美国这一次公布了第四季实质 GDP 的修正值，这一次从原本的3.2% 上修到 3.4%， 去年第四季的 GDP。 那么政府衡量另外一个主要指标的国内收入总值，我们过去讲的 GDI 增长幅度是 4.8%。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哦、这一波不只是美国经济分析局所公布的数据，包括联准会在过去针对美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啊，都在显著的调高当中。过去我们才从 FOMC 利率决策会议当中看到，2024年美国的 GDP 原本的预测值从去年12月份当时是预估成长 1.4% 的年增率，现在已经成长到 2.1% 的预测值了，等于翻了 50% 啊。而且呢并没有因为2024年调高以后就认为2025年会崩盘，2025年到目前为止预计的增长幅度还是有 2%， 也高于去年12月份预计的 1.8%。 2026年那总该 下滑了吧？也没有，联总会到目前为止啊，也认为2026年预估的 GDP 增长幅度是 2%， 也比去年12月份预估的 1.9% 还要来得更高。说明啊，这一次的利率决策会议哦，它不是说什么调高24年然后调低25年那种积极的效应啊，哦，说什么衰退延后啊，而是他认为24年、25年、26年都不会遇到衰退。当然了，联总会的这种经济预期哦，我们没办法估那么远，因为毕竟啊，这估那么远感觉就是容错率会比较高一点啦。好，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出来联总会是如何看待当下的经济数据的，哦。那另外一个昨天美国经济分析局所公布的数据是美国第四季核心个人消费支出。这个是联总会最为在乎的通膨指标。这一次 PCE物价指数终值从 2.1% 下调到 2%， 诶，这个很不错 哦，这说明从核心部门来看的话好像没有想象中来的强烈。那第二点呢，是个人消费支出的 PCE 物价从 3% 上行到 3.3%， 诶，这个反而是高于预期哦，等于是说现在的通膨问题哦，对于长期来看仍然是联准会相对在现在2024年更为关注的指标。因为你怎么看哦，都看得出来他就是认为今年不会发生经济衰退了嘛。那至于今年通膨会怎么走，我们要看一下 FOMC 利率决策会议当时的 CPI 的预估图哦。其实美国劳工部早就已经公布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3.2%、哦，高于今年1月的 3.1%、哦，可是呢 CPI 其实已经在 3.1% 到 3.4% 当中反复震荡了5个多月。那扣除掉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膨哦，同比是 3.8%， 相对于去年的 3.9% 还要来的下滑。这说明现在的通膨啊下不去，第一个是大宗资产价格已经跌够多了，你也很难期待油价再来一次崩盘。哎，现在是景气复苏格局，你觉得油价还能够跌多深啊？虽然它也不至于涨多高了。那第二是核心通膨啊，它本来的僵固性就要花数月的时间才能够下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通膨数据啊，就是不好不坏，就是它绝对不会下行的速度很快，够快那肯定是衰退。但是呢，你也不可能期待它会引发新一轮的停滞性通膨。为什么？因为停滞性通膨一定是在供给链通膨、供给型断裂底下所发生的讯号。好，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一个市场上现在投行主要聚焦的问题，那就是市场的情绪，尤其是对于 GDP 最大的成分消费领域是如何看待现在通膨的数据呢？因为要怎么说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比较矛盾的数据，哦，是最近美国资商会跟密西根大学所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啊，出现了显著的矛盾现象。怎么说呢，应该这样讲，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一次是很明显认为美国的消费情绪正在往疲软的方向走。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密西根大学所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啊，却在不断的走高，释放乐观的讯号。这个是出现非常明显的背离现象。那么我们要清楚知道啊，美国经济好不好啊，它完全就取决于消费好不好。而消费我们就要看它的信心。可是现在资商会的信心指数在下滑，密西根大学的信心指数在上升，那我们就要了解到底实质背离的真实原因了。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察这两项调查，它都是直接电访针对民众来做询问，那询问的问题有很多了，比如说密西根大学它是针对500户家庭啊，对于未来预测五年通膨的情况，那它更重乎的是什么，更在乎的是通膨和收入预期。它会问你说，你认为未来五年内你的家庭的收入增长超过通膨的几率有多大？那你认为未来五年内汽油价格会上涨吗？你认为未来12个月你所在的社区内类似的房屋价格会是快速上涨保持不变还是下滑呢？你认为现在是不是购买耐久材或者大型家居用品的好时机？就看得出来它都是围绕着通膨以及你的收入预期来发酵。可是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啊，它衡量的是第一样本数更大，5000户家庭，第二他对于通膨的预测最长最长只有问你六个月以后的通膨情况。比如说他会问你说，你觉得现在的就业情况是工作机会多还是少？你认为现在的商业情况是好还是差？你认为你的家庭总收入在未来六个月会增加还是减少？哎，所以这个就很有趣了。如果你仔细观察，对于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通膨预期来看，它是高度的负相关。什么意思呢？就是密西根大学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只要往上，那肯定是通膨往下。为什么？因为通膨一往下，我的购买力就增长了，所以它就变成了，哎， 长期来看这几个月通膨是不是在向下，是啊，所以它就造成了我的信心变得非常好。可是諮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它衡量是你的工作机会和你的实质收入的预期，那从这些数据来做观察，你会发现大家感觉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大家感觉没有那么明显的消费倾向，这也导致了这两项数据严峻脱钩。那最终形成什么结果呢？这个形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以东吴证券的研究来做观察，搞清楚到底哪一个跟它的经济成长的幅度相对有比较高的联系程度哦？那如果你具体留意和观察，你会发现，哎，原来是諮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更加符合市场的认证，也就是通膨它只是取决于你的购买力的强弱，但是你的总体信心很明显是从諮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读数才有明显的关系。这说明呢，市场的消费其实正在缓步的退化当中。当然啊，这只是我的理解，有些人还是认为说，哦，没有啊，这个现在只要大家认为通膨的预期下滑本身就是一种购买力的线性扩张，这都 OK。 但是如果是从实质的那种就业短期内跟通膨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观察到消费者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那种感受程度，所以它肯定不会引起进一步的失控型通膨，但是它又没有坏到离谱。为什么没有坏到离谱？因为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现象导致了就是没那么多人失业，所以大家就是唉得过且过的这种感觉。所以行情和看法都是这样子，看好跟看坏是同时叠加的。很多人认为去年第四季经济这么好，2024年就必定衰退，有些人认为现在的通膨数据在下滑，就说明通缩即将发生，即将发生衰退，怎么说都通了。但是最终你会发现，股价永远都是反映景气循环。我们搞不清楚未来是一定好还是一定坏，但是搞清楚大方向就可以了。我们在整个大方向当中选择低基期的时候来建仓，把成本价摊在所有人的下面，这个时候涨了很爽，跌了也不难过嘛。我们以前讲那个量子物理嘛，不是有一个概念叫什么薛丁格的猫，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只猫嘛，你要是不打开盒子你就不知道猫是活的还是死的。那这只猫呢，它既是活的又是死的，就是一种叠加的状态。这个有点难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就举例来说，就是你女朋友要让男朋友让你滚那这个滚就是一个叠加的状态，就是你有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就有意思可能真的要你滚就真的要翻在地上滚但是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有事过来抱抱宝宝对不对？但是这个女朋友在说出滚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也不确定是什么意思就你只有真的滚了或者过来抱抱我才能够显出这个意思这个人际关系常常有这种状态那为什么说到这个？这说明就是很多事情本来就是叠加的状态，利多利空你可以自己解读，但最终行情它一定会反映景气的周期，现在就是景气复苏周期再多的利空在景气复苏周期它都变成利空进出。好，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来跟大家做一些留意。道琼工业指数上涨47点 0.12%， 收在39804点，这个是算是收盘价的新高了。标普上涨5.86点 0.1%， 收在5254点。纳指下跌20点 0.12%， 收在16379点。费半上涨5.2点 0.11%，收在4905点。 OK，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当中标普持续的带头冲高，那我们要留意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行情跑到现在，我们的美国股市部位基本上在过去一整个季度其实基本上只要是做多者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现在连小型股的 IWM 都开始有蛮显著的上涨了，所以应该已经没有那种被显著套牢的情况了但是呢，每一次在宏观的判断当中总是会有一群人这个自作聪明觉得他就能够有在空头趋势上能够抓准转折的机会存在。好，所以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第一个例子说华尔街过去的两大空头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摩根士坦利的 Michael Wilson 另外一个就是摩根大通的 Diamond 这两个人针对目前美国股市企业盈利的情况都开始陆续修正自己的看法。戴蒙是认为我认为股市会跌的原因是因为通膨没那么容易下滑，所以联准会很有可能再多升息，再多升息就会导致美国股市估值本益比的下修所以摩根大通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今年标普百指数的目标价是4200点。 好，要跌一千点哦，要跌一千点哦。OK， 那另外一个是 Michael Wilson 哦 ，Michael Wilson 基本上已经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企业的盈利没有想象中来得如此亮丽，那很有可能美国股市的涨势就会结束。不过这个其实就有一点废话了。那我们当然知道，盈利不如预期，股价就会下修。可是我们要看的是盈利是否有显著的上行趋势。好，那按照目前摩根士丹利的预估值哦，他认为一季度美国股市科技股的获利并没有想象中来得好，可是一季度美国股市已经创新高了，所以它有下跌的机会存在。可是你看到没有啊，这些分析师啊已经从过去的那种大空头、史诗级的金融灾难和泡沫，转而相信中期回调发生的可能性了。这对吧，你说盈利没有那么快，你也没说它会崩底啊，你就说盈利稍微有点跟不上股价，那不就是一个中期回档的看法吗？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了这个风险来源，恰恰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就是真正你不知道清楚自己的投资策略的时候啊，被短线上的讯息给侵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抉择哦。这个蒙格说过一句话嘛，河水淹死会水人，就是在河水里面被淹死的，大部分都是游泳的。那不会游泳的，根本就不会去河水里面，对吧？那所罗门公司的前首席经济哦，恩利考夫曼他也讲过，亏钱最多的有两种人，一类是什么都不知道，另外一类是什么都知道哦。我们刚好介在中间，我们有一部分知道我们该怎么做，那另外一部分是多是空，解读判断正确错误也没差了啦，我们就依循自己的策略和指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所观察到的方向。有很多人到目前抱持的看空的想法，也许他会得到不错的成绩但那可能是一年两年后的库存循环了，懂吗？很多人看对了趋势，但是死在了波动。熊市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但是呢，你可能要从20年等到21年，等到22年，这段时间你可能已经要被迫平仓了。我举个例子来说，最近我看到这个 PTT 上面有一份期货的毕业文是昨天晚上发的，他说呢，大家好，我是一个月薪4万的小小的公务员，那今年来跟大家说我要毕业了，那故事要从23年的10月开始说起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许久未联络的朋友找我聊天，他丢了一个连结说是什么样的频道，内容在讲总经啊、殖利率倒挂啊、经济崩盘啊、分享历史我必须承认看总经通常对于经济形势有点隐忧是真的因为会觉得这个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泡沫嘛，反正总之我信了，开始放空的开始那这位网友呢就解了定存20万，凑了自认充分的保证金，从16150开始放空三口小台至少不是从12000开始放空嘛，对不对？结果台股就开始一路喷一路嘎他就想我不能在这边投降，经济一定会变烂，历史就是不断的重演，不可能万七做空会输吧结果呢他就开始实施了超级转仓大法到17500的时候，手机简讯就开始响了，权益数过低，将自动执行冲销，要被断头了那没办法，他只好卖了存股，又挤出十几万的保证金，勉强凑合了三口的小台钱，继续无限的转仓到18000，不可能超过历史高点18619吧。结果现实这么残酷，到19000的时候又被嘎了，一直嘎嘎嘎，嘎到什么时候？投资朋友，这篇贴文是昨天嘛，3月28号晚上5点发的。嘎到昨天受不了了，昨天平仓了。哈哈那你知道他上面写的，我知道台湾人就是如此的有钱，台股不可能会跌的嘛。所以投资朋友就知道你如果提前看浩哥的节目，你就知道台湾人有多有钱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在佐证台湾人到底有多有钱那16150到20200做空三口小台，一共赔了60万相当于一年公务员的薪水现在重点是什么？这前面都还好，那人家的事嘛，因为他有付对账单，所以当然可以信。重点是他说还是不要去预测市场，所以呢，我决定把剩下的保证金全部拿去申购00940了，定期定额 ETF 才是正确的道路。关朋友，这就有点担心了就是他居然拿去买940的，本来我对940其实没有那么悲观的他这样一讲真的要小心一下，对对对对对对谨慎乐观，谨慎乐观啦。所以听众投资朋友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如此啦，这说明什么有一天股市一定会崩的啦，有一天股市很有可能真的会跌破20000点那但是 应该不是现在。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景气复苏格局啊，它就是怎么样标准的，它可能终有一天看对的趋势。的确啊，你如果是光从巴菲特指标，光从货币存量来看，现在算是史诗级泡沫哦，啊，但是呢，你不一定能够撑到那一天啊，一样嘛，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罗马也不是一天毁灭的，美元总有一天会崩溃啊，不一定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崩溃。所以投资朋友要了解，我们的投资尺度是有限的啊，所以就认命啊，认命，对不对？所以你要担心哦，你不觉得现在一堆毕业文吗？现在还有空头吗？我都找不到了。好，所以加上紧急信号灯，再2分就要进入到黄红灯了嘛。所以是不是要意识到我们即将进入到繁荣格局呢？今天晚上听友会，我们再来跟投资朋友细细探讨哦。对对对，就今天晚上8点啊，你晚上过8点之后再参加也没关系啦。我们那个订单都是开着的。对对对，每次听友会都要讲这个笑话。好，我先讲，不要破梗哦，我们那个老听众哦，啊，这个笑话是这样的，他就讲说。有一位两性专家嘛，就应邀去参加一个演讲啊，在会场上呢，他就提出一个理论啊，他认为性行为越多的人啊，就越快乐啊，精神越好，脸上的笑容就越多。那他就对听众说啊，如果你大家怀疑的话，我们就现场做个调查，每天一次的举手。那果然啊，举手的人很明显比会场上其他人看起来更为快乐啊！啊，一周一次的人请举手啊，举手的人多了一些哦。这些人看起来还不错啊，但比不上那种一天一次的。那一个月一次的人请举手啊，这个时候举手的人哦，看起来就没什么笑容啊。看来这位专家的理论呢，没有错。后来这个专家又问了，有没有一年一次的啊，请举手？哎，结果真的有一位听众举手了。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兴奋。笑容满面，哦，似乎是会场当中最快乐的一个男人。那专家就颇为不解啊，哦，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不太合我的理论啊？为什么你能够这么快乐呢？啊，这个人就带着兴奋的语气说，因为就是今晚了，就是今晚了，哦，所以我们2024年第二季的财经号角线上听友会就是今晚了。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欢迎一起报名，让我们一同参加2024年的行情上的推演，也听我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好，8点53分哦，我们今天啊来跟投资朋友聊一下，因为对于美国市场而言哦，大概的趋势就是这样，我们也聊了很多次哦。但是昨天我们看到达里欧受到，不管是彭博还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专访哦，都聊到对于中国市场可能引发的债务问题哦。达里欧这一次是下了一个大标哦，他认为如果中国没办法在这2年解决长期的债务问题哦，中国很有可能会失去未来10年的光景啊。这个问题哦，他就认为有可能会经历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期的失去10年。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从华尔街日报最近所进行的专题。中国的信心指数，即便消费者信心在央行以及财政部大量放水的情况底下稍微停止下滑，可是已经在下方筑底接近3年的时间。从2022年到2024年，消费者信心指数，基本没有上行过。那过去我们讲过嘛，日经曾经做过一篇报道来衡量市场上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大多数民众在这3年的薪资是有非常明显停滞的迹象存在，不至于到全面收缩了。因为你要讲哦，这个通缩它不能单纯以薪资的增长多寡来判定啊。通缩通常我们通常讲的是物价涨跌，那第二个叫做实质购买力通缩，我们讲的是薪资的涨幅跟通膨涨幅当中的落差。如果薪资跑不赢通膨，那就是购买力通缩。台湾这3年就这样，台湾就是这3年物价涨很快，可是我们看到的中位数薪资上涨幅度没有想象中来得快，导致有一点购买力通缩的迹象。那中国有没有购买力通缩？如果从现在所公布的数据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 CPI 已经是负值了，所以它的薪水没涨，它的购买力就增长。各位可以理解吗？物价在下跌，只要薪水没跌，它的购买力就是增长了，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了，最近日经所做的专题，中国离高收入国家是不是越来越远了呢？我们从世界银行的总标准来做观察，世界银行它的看法是，通常你高收入的国家是13846美元 的时候，你就可以视为被认为高收入国家。如果是以中国的国民的总收入，大概是 1.2 万，其实是有一点接近的，但是呢已经连续三年停滞了，并没有显著的反映通膨。尤其是以他所公布的这个收入值，它是一个绝对值，它也没有常年度的反映它的通膨条件，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中国市场已经很久，在政策训练当中很久没有提到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以前讲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你的轻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没办法进行产业升级，收入无法大举提升所遇到的困境。很多国家都遇到这样的困境，像墨西哥、阿根廷、智利，那少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你像台湾市场，你像韩国市场就是，新加坡市场。那一般来说，中国政策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好像很少提到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呢？那大概就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它可能真的掉到陷阱里面了，所以不方便再提。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收入，已经停止增长了，它可能已经达不到中等的标准了，那也有可能经济的增长已经不再是中国政府长期所追求的目标。可是整条转捩点你也发现很有趣，那就是18年美中贸易战以后，中国的收入基本上就处于停滞的情况，仅仅在20年那一波的货币宽松稍微反映通膨而已。我们过去聊过，对于美中问题来看，美国要求的是外汇的自由兑换，外资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中国市场。中国市场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意愿，但是还是采取高强度的资本管制。那第二点就是国企私有化，外资进来以后它就可以购买国企的垄断资产，但目前国企是 不开放给外资购买的。那第三点就是放弃全面性的资本管制，让外资在中国赚的钱可以直接快速的正常移转到美国市场去。那如果中国崩溃了，这三个条件就得一个一个答应，以后只要赚中国的钱，美国就可以占着股份，那这样子美国的资本，就可以，不断的有源源不绝的输血嘛，那你看现在的韩国、日本、台湾模式其实都一样，台积电 70%股权是在美资手上嘛，所以你可以了解，我们台积电100块70块都被外资给赚走了嘛。到目前即便内资这么强烈都是，但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显著的开放，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长期的迹象，川普其实要打的就是这个了，就是说那个贸易战那都是其次，重点是让中国市场能够全面的开放。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长期趋势的变化。不过呢，我们只是从达里欧昨天的说法来做一些观察和留意。达里欧认为这个国情，达里欧其实长期是蛮看好中国的，只是在短期内他认为债务的问题可能遇到了一定程度的瓶颈，如果无法顺势解决，美中针锋相对的趋势又没有任何缓解的现象，那最终只会导致中国再度回到新兴市场，这种廉价劳工的行列当中。好，我们具体来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好，最后对对对，今天很重要，今天礼拜五嘛，通常礼拜五，我们都会抽一本书送给投资朋友，读书非常重要，今天读的这本书，叫做经济学最强的思考工具，那这本书的作者，是由三位经济学教授所撰写，我认为写得非常有趣，而且书本也非常厚，而且上周都很大方了，这么厚还送两本书送给投资朋友。待会我们直播结束以后，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以后的底下的留言板来做留言，分别是保罗·海恩、彼得·伯特克以及大卫·普雷契特克所写的。那这三位教授，是在美国市场当中，非常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他也写了一本经典畅销版的经济学通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分享这本书。我一直跟投资朋友分享，不要只从我们的节目来获取这些财经资讯，要从不同的书籍来做理解。过去一直跟投资朋友分享过，读书它可以衬托一个人的气质，任何书都可以，小说也可以。为什么？因为它就把你脑袋的思维能够快速的多样化。前几年，我去年才跟投资朋友分享，我们的那个大学的朋友硕士毕业从加州回来，因为我们大学有一个书友社的社友，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日本作家写的侦探小说，那时候回来啊跟我吃顿饭，然后就要回去念博了嘛，如果拿到绿卡还不一定回来呢，所以我当然就是难得一见嘛，那么久没见了就开车，回新竹嘛，那个时候他还带他女朋友回来，回新竹吃饭，那我那个同学怎么说呢，就是为人比较花心一点点啦，就每次见面那都不同女朋友嘛，而且找的女孩子，就感觉有一种比较傻大姐的那种感觉，就也不是很好聊， 啊，就感觉书念的不多啦，这样子哦，啊，但长得都很漂亮，啊，很有气质是真的啊。但我常常都建议他，因为爱玩嘛，不要耽误人家的青春啊。你玩玩，人家都是很认真的啊。那不管了，反正那个时候他回来嘛，啊，然后要我带他们去书店买一些书回美国，那我当然很开心啦。那个时候竹北的鸟屋好像刚开嘛，我就带他去。买了好多啊，鸟屋里面有很多日本的作家嘛，我们就在聊啊，以前啊，我们就看那个臭家苗，臭家苗就以前写那个告白的那个，后来翻成电影啊，然后还有很多像是宫部美信，百田尚树啊，百田尚树就以前写那个永远的零，然后就聊得很开心啊，聊完之后那个女朋友就远远的走过来啊，啊，就说哎，你们男生真的是啊，很下流嘞，我们就一脸问号，哎，怎么了吗？他说哦。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吗？啊，那么久没见，一天到晚都在讨论 AV 女优。啊，我说我们刚才聊的都是一些日本知名的作家。啊，女朋友就说，哦，是这样子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啊，其实我也很喜欢日本作家。啊，那你们还看什么书呢？啊，那个时候我就跟我那个时候的朋友啊一起闹他，我就说啊，我也很常看那个波多野结衣的书。他说，哦，波多野结衣那是什么类型呢？啊，我说那是一个佛经。他说怎么念？啊，波多耶波罗蜜啊，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他说真的假的？啊，我说真的。他说那还有其他的吗？我说像是那个白石茉莉奈，那是什么啊？那是写诗歌的啊，青春不留白石茉莉奈啊。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啊？读书很重要啊，你不读书啊，我们要怎么做知识交流呢？对不对？所以我一直那个骂那个同学，就是啊，这么花心。不要耽误人家青春，找一个跟你能够正常沟通的人，对不对？就你不读书哦，你怎么知道娘什么老子不老子是什么梗？你不读书，人家说要把你编数十，屈之别院，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把你当癞蛤蟆？你不读书，你爸爸越过铁轨帮你买橘子，你难道不会感动吗？你只觉得他犯法啊，对不对？你不读书，你知道眼翳病可以用舌头把它填好吗？所以读书真的很重要。就我们一定要多读书啊，一定要多读。哎，为什么讲到这个啊？要多读书。好了，那今天介绍的这本《经济学》最强思考工具哦，它基本上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哦，来告诉你说经济学它的一些基本概念。不管是我们过去所聊到的机会成本，过去我们所聊到的价格弹性、供给需求，它算是一本蛮通识的经济学，比较少聊到一些总体经济的问题哦。但它举了非常多的例子来告诉你说经济学当中所面临的选择迹象为何。过去我们提过最经典的例子哦，这本书当中也提到非常多。你像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啊，女孩说两个男生追我，一个很有钱，一个没什么钱，但他们都对我很好，我应该选哪一个？那正常的答案呢，哦？你会可能会觉得说啊，没有钱还对你很好，对不对？那就是真的爱你啊，以后有钱了更爱你哦。但是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肯定是选择有钱的。为什么？因为这是100%的机会成本概念。有钱的男生呢，他可以选择的对象更多，但他还选择了你，哦，说明他真的蛮喜欢你的。没钱的男生未必就花心了，但他面临的选择很少，他没什么诱惑，他不需要为你放弃太多，哦，所以一样啊，男生问说两个女生喜欢我，一个很漂亮，一个很一般，我应该选择哪一个？那当然是选择漂亮的嘛。为什么？漂亮的女生不缺男生，她放弃了很多优秀的男生和你在一起，相对不漂亮的女生她付出的隐性成本啊更大啊，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哦，没有放弃就没有真爱，是一切的选择都是机会成本。这个时候你做很多决定哦，你突然豁然开朗的，你可能心里本来有点内疚，你说啊，对对对对对，按照机会成本的概念，我选择对我最有利的。经济学很残酷，但他在帮助你做抉择。好了，9:04啊，也提供了这本书给投资朋友啊。这本书提供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啊，书也很厚，其实我还没有念完啦啊。但这本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跟我们大学的那种教科书还是有点区别的啦啊。毕竟它是属于畅销经典版的经济通识书，也提供投资朋友做一些参考和留意。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顺便看一下台北股市开盘的表现。OK。台北股市上涨72点啊，今天量能一样不大，3800亿啊。昨天这个投信已经开始有比较显著的买超了嘛，都在20211点。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啊，对对对啊，竟然读这些八股的书啊，对对，八股的书很重要的，对对对对对，啊，这就是一种交流，对不对？这就是一种交流，对对对啊，好，这些课文没有教育价值，啊，没有没有，这些课文是一种交流的价值。这跟没有读这些课文的人，他本身就会达成一些明显的知识文化的落差，所以并没有说读什么就是好的， 读什么就是不好的，多读就是好的、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当然每个人想法不同啦，都大家都尊重，对不对 OK 啦、啊、懂舔啊，对对对、啊、眼翼壁舔不好，对对对对，这是错误的医疗概念、啊、我只是说啊，课文里面是这样写的嘛，对不对 OK 好，听众投资朋友啦、啊、9:05，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那我们就今天晚上8:00财经号角第2季的线上听友会再相见了，祝各位投资朋友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那如果是参加我们听友会的朋友，我们就8:00来跟投资朋友叙述一下我个人认为2季度的行情该怎么走，以及整个2024年资产水位的变化。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就今天晚上8:00再相见了，祝各位投资朋友看盘顺利，操盘愉快。